很高兴今天我有机会了，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也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自己也在预备着，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方传道跟我前往德国。所以对我来讲呢，对我自己来讲，我心里头是很兴奋，很兴奋说期待说很快的看到大家。当然心里头又会有一些紧张，因为前面如何，我真的是好像带着一个战兢，带着一个喜乐，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想着前面的道路，真的是就只能求神的恩典，也晓得说弟兄姐妹都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心里就很踏实，知道说走到哪里有弟兄姐妹在，就是一个家，我们要开始新的旅程，也是新的挑战。那也谢谢今天诗歌里头一开始就说哇 Elohim 就为你们征战，我心里好得到了很大的安慰，知道说是的，神为我们征战。那今天这段信息呢，是从出埃及记17章8到16节。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这是前几年在美国有一部福音电影叫做 War Room 那这个中文翻译的呢就是征战室。那这个电影的内容呢是讲说有一对美国的这个夫妇呢，中产阶级的夫妇，就是很典型的，好像他们有很好的工作，然后呢，有一个儿有一个女儿，长得又聪明乖巧，然后他们又住在很大的房子里头，好像这个看起来表面上都是一切完美，但事实上呢，他们的婚姻却是已经沦为战场了。那事实上呢，孩子也深受其害。但是这位女主角呢，她遇到一位很有智慧，一位年长的女士。那这位年长的女士自己过去也是曾经在婚姻中有过这个不好的这种经验，但是呢，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她自己学习如何与神亲近，所以她就也好像一个 mentor 就带着这个女主角，让帮助她。那这女主角呢，她就在她自己的衣柜里头，成为他的祷告室，所以那个祷告室呢，就成为他的 war room。他在那边学习如何跟神亲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家里很多的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这部片子呢，它其实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面临很多不同的挑战，很多不同的这种问题，就有时候呢，都很像是在一个军事的战争一样。事实上呢，都是要有策略，但是这个策略它用 war room 来解释、来表示呢，也是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经常都是要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找出解决的方啊、解决的方案，所以呢，我们就会搞得焦头烂额。但是在这个电影里头，我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信息，就是说，当我们进入祷告室里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呼求，求神帮助，求神带领，求神掌权，就靠神自己施展大能，就帮助人脱离这个困境。那这是一个现代版的一个 war room。那我们现在呢，就跟着大家，再跟着我一起回到过去的时空里头的。那我自己也很喜欢看一些电影。尤其看到这种古装这种战争片的镜头里头呢，有没有看过那种两军打仗的时候，这两边的那个军队啊，声势浩大，冲锋上阵，然后呢，旗海飘扬，然后这个将军呢一声令下，然后双方就迎头而战。那当然啦，战争呢，通常就是有一方赢，有一方胜利，就有一方就怎么样呢，就战败了。那而且在那时候，我们都知道输赢呢，往往是在看你的兵法、你的策略，还有这个军队的素质是不是有训练，他们的阵容如何。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从出埃及记这段经文呢，来看看这段经文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的第一场战争，他们所面临的第一场战争。但是这个不同于一般的战争。他们的得胜方法并不是靠兵多，也不是靠马大。那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呢？他们有什么解决的策略呢？难道这只是一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吗？那这段经文今天要对我们怎么样说话呢？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来到你，我们带着个恭敬、虔诚的心，愿今天你自己圣灵高抹孩子的口，也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当我们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里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对我们的提醒，对我们的鼓励，也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头，愿圣灵在这边自己自由的运行，让我们心被恩感，让我们愿意在这当中学习的时候，是你自己的话来保守来带领，让我们都同得益处，得到造就。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就先把这段经文，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一开始我们在读的时候也注意看，有很多我把它、用颜色把它标明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重点哈、这段经文就说，那时亚玛利人来在非利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珥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珥扶着他的手，一个人在这边，一个人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好，那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摩西在这场征战里头，他是一个领袖。在这里他说他手里拿着神的杖。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历史的背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稍微的回顾一下。我想大家对这个出埃及、摩西怎么样带领百姓出埃及都很清楚，但是我们也知道摩西一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在因为在埃及地住了430年，然后因为这个、生养众多，然后有、不认识约瑟的这个埃及王起来了哈，那因为他们怕以色列人比埃及人强盛呢，就让他们做很多苦工，严厉的带他们，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呼求，那神也纪念他们，就是要带领他们。而且摩西的生命，我们也知道那时候他们就杀男婴，摩西的生命也是被保全了，对不对？然后但是在他成长，虽然他是在成为法老的女儿被他收养，但是呢他却在他一个成长、这个过程当中，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看不过一个埃及人欺负以色列人，就把埃及人给杀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被法老知道了，他为了要躲避法老呢，他就跑掉了，跑到远远的米甸去居住。但是他再怎么跑，当神预备他，神就是要使用他，他再怎么跑也跑不过，所以摩西就蒙召了。但我们也知道说、如果大家读过出埃及记，知道说摩西个性上头，他刚开始他是不愿意的，他根本就是怕法老王。然后竟然蒙召的时候呢，他不相信说这个以色列人 会认他为一个领袖。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在这出埃及记里头呢，就让他说，让他用杖变成蛇为一个证据、好叫他们信耶和华，就说他们的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向你显现了，就是要坚定他的信心。因为他以杖、变成蛇，然后呢活蛇又再变回杖、所以就是他蒙召的时候，神就先用他自己的杖要让摩西 确实知道说是神呼召他，也要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说是摩西亲自、见过神。好，那蒙召之后呢，再过来呢，你看那时候他就说 What's in your hand? 你的手上拿什么，是一个杖，但是这就是神能力的一个象征。然后在摩西面对法老的时候，去见到法老，这边就记载他就以杖集合水，就变成血。你看看在那个时候法老心里固执，对不对？他不让百姓过去，他说明早出来，耶和华对摩西说，那 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 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就是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成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这边我们又看到摩西的那根杖是神要再次让他使用，这根杖击打河水，这就变成第一个十灾里头的第一灾，好，变成血灾。目的是为什么？就是要让这个法老知道说耶和华神与摩西同在，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好，然后呢，再接下来呢，当然了，我经过十灾，那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我想这段大家都很熟，他向海伸杖的时候呢，就神就使用东风，那海水就退去，就很快的就分开成了两个干地。然后呢，当他在向海水伸杖的时候呢，这个法老的这个马兵啊车辆啊就跟着下到海中，那海水就复原。所以呢，埃及人逃这个避水逃跑的时候呢，耶和华就把他们推翻在海中。那以色列人亲自经历了，又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就说摩西他一路一路的带过来，最重要的是以色列人在这时候他们说敬畏耶和华，又信服和他的仆人摩西，因为这根杖带着神的全能权柄。也许我们看到这边就知道说，哇，神行了大事，我们真的是信服又敬畏，也敬畏这个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摩西。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快的以色列人呢，在旷野中呢，就不断的向神发怨言，对不对？第三天找不到水喝的时候，这个就说就这个马拉那个就他们就抱怨说这水是苦的，然后但是神就也是让这个苦水变甜水，所以那地方叫马拉。然后呢，没有几个月，两个月呢之后呢，又在发怨言了。这回又是说，哎呀，埃及的肉真好吃啊！我们真是怀念坐在锅旁那个可以吃肉吃个饱足啊！为什么跑这旷野？所以不断的发怨言，难道是要我们饿死吗？所以那个时候，神也用鹌鹑，还有这个让他们吃的。如果你看那记载的时候，吃到这个都鼻子都喷血流血了，甚至也是降马拉，让他们就在每天神都为他们预备供应。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照理说经历过神这么大恩典的时候，他们应该知道神的供应是每天都是新的啊，每天都有马拉来供应他们。但是没想到到了第十七章，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前的上文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了出了红海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呢，又开始发怨言了。所以这边讲到一个地方，就是以色列全会众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那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该怎么行呢？第五节讲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这百姓可喝。所以圣经也记载说，其实在这当中呢，摩西也跟他们讲说，摩西呼求耶和华， 好，那在耶和华为他定了定律，那在这边也跟他们讲说，事实上在这段经文最后他讲说，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因为他们之前想想看，之前是在马拉是有苦水变成甜水，现在来这边是连水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又在怀疑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但是之前神所教导他们的话说，你们只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典章律例，那我就必定与你们同在，我就保守你们。但是以色列人的信心呢，并不是根据神的话，对不对？那他们是看到的是根据眼前的事实，眼睛看见的事实呢，还有过去的经验是怎么样啊？那所以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信心并不是凭眼见。所以如果说只是凭眼见，他们之前还有这个苦水变成甜水，这边都没都到这边到利非定都没有水喝的情形，他们怎么样在面对前面更大的挑战呢？其实神也在保守他们，一路一路我们看到他们出来的时候并没有真正受到任何敌人出了埃及之后并没有真的受到敌人的追杀追打，所以一切都是好像自己的这种内忧。所以如果说他们的信心没有坚固，再一次看到当摩西在旷野击磐石出水，让是在他们看到说这位神是信实的，一再一再的坚定他们信心，这样预备好了才能再来带领他们面对第一场征战。所以神是慈爱的供应，在这个无水之地呢，他吩咐磐石摩西以杖击打磐石出水。那这个即使他们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这么多的软弱，但是他们也经历到说磐石可以出水这件不可能的事情呢，又再一次坚定他们的信心，终于知道说神的恩典神的应许都是信实的。所以这个磐石流出水来，也看到神丰富的供应。那从这个从过去这些历史当中，我们就看到，就说我们是不是刚看到摩西蒙召的时候是以杖变为蛇，以杖变为蛇为证。摩西面对法老的时候呢，是用杖击打这个河水变血，然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是向海伸杖，那水就分开。摩西在旷野的时候就用杖击打磐石出这个出水。所以在每个摩西的不同的阶段呢，神都以杖来见证他自己的权柄跟能力。即使拙口笨舌的摩西，当他跨出信心的第一步的时候，有神自己让他经历到他是他的能力，然后成为带领以色列人的一个领袖。所以在这一段过程，也是让百姓看到说，信服神的拯救，就算百姓试探的是怀疑神的同在，神也是再一次用他的杖让他们经历到说，是神的权柄跟能力。神是用话语做工的神，这根杖并不是一个变把戏的东西。所以在我们刚看到在磐石在利非定的这个争闹事件之后呢，以色列人马上在这边要来面对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这场挑战并不是不再是有没有水喝，有没有东西吃，不再是不满现状的挑战了，而是突然临到的战争。其实神一再的预备他们，让他们留在利非定，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征战来了。好，那这段经文呢，我们刚读过，那这边就讲到说，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那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都上了山顶。所以看到这边，我们就知道说， 想想看，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甚至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根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对不对？他们只是做苦工，然后神竟然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把他们训练成是真正耶和华的军队。啊，所以啊，当以色列人还没有受造就的时候，其实神就在预备他们，不让他们，就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预备好信心，慢慢一步一步的坚固的时候呢，就有条件开始来学习怎么样面对征战。因为他们还要之后他们要进迦南，还有更多的征战，这是第一场征战。那在这里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先看这亚玛利人，这亚玛利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其实他是以扫的后代。那这边在生命记上头有提到亚玛利人，这他就说到，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呢，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静候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的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地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所以亚玛利人，我们从这边就看到他们是代表那种血气的一个典型。他们的战术是怎么样？趁着以色列人疲乏困倦的时候啊，然后就杀，就静候，就把那个软弱的人给杀尽了哈。所以看出来他们是一个偷袭的，无情无义的啊，暗算脱队的人。所以为什么这边会提到说他们的名号要从天下涂抹啊，要将他们的名号？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们为什么神要他们征战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那在这我们刚刚在读这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那摩西我们刚看到说他是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其实也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让他们再一次想到，虽然说他们过去没有靠着这个没有真正征战的经验，但是呢，现在呢，只要他们相信说是根据神的话，而不是自己过去，因为他们没有经验可以根据了，对不对？用眼睛看不到，所以这时候信心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啊。所以就应当相信说那个使磐石啊可以出水，还有使红海可以分开的那个神，也同样要带领他们征战。那在当中我们就看到约书亚出现了，这是圣经里头第一次提到约书亚，他临危受命。你想，约书亚没有受过军事训练，马上就要去接受这样的重任哈。那可以想出说，而且他也他说你为我选出人来哈，他不但出去征战，他还要摩西还吩咐他，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哈。那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一定是约书亚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之前讲到说以色列人很多的发怨言啊，这个不行，那个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但是相信说，约书亚呢，他的生活，他在当时的这种生活处事态度，一定是让摩西印象深刻，还让他担与重任啊，让他成为一个就出去征战的一个领袖，而且也用这个机会来训练他，来训练约书亚，因为约书亚最后还成为摩西。在这个西南，在何烈山上领受律法的一个主要摩西的一个帮手，最后还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士啊。那这边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其实像约书亚临危受命，他要承受很多的这种考验。经过考验才能承受更多更大的这种事工。所以我们也看到，当神呼召一个人出来服事的时候呢，神自己也会装备他自己呼召的工人。所以今天要是我们在服事上我们遇到更大的挑战，或是呼召我们参与我们从来过去没有所做的服事时，那我们是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要相信说，若是出于是神的呼召，他一定会负责到底。所以看到约书亚的顺服，他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他在 前线打仗了哈，那这个顺服他必须顺服于这个属灵的权柄，对不对？他愿意顺服在神所委托的这属灵权柄，这样的一个人自己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袖，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顺服带来祝福的这种属灵原则，也是我们可以学习可以操练的功课啊。那当教会有事工要推展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领袖的带领，积极的参与在其中，乐于看到事工的推展，使更多的人的蒙福，得神的荣耀啊？还是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发怨言，挑战权威，批评阻挠呢？所以这在我们自己服事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学了很多这方面的功课。有时候记得我们以前在教会，好像我们有一个就是社区的探访，就是有请外头的短宣队来配合我们，帮助我们。这时候很多弟兄姐妹都很愿意的服事，也有弟兄，也有少数的，很少数的觉得说没有这个必要。但是当我们一起同心愿意这么做的时候，看到神自己怎么样当中行大事的时候，那些本来发怨言的人也看到，就是说自己过去所发的怨言并不讨神喜悦，到最后也是一起加入在这样一起的服事当中。所以我们就也是在这个当中我们学习，当我们一起愿意顺服在属灵权柄的这种委托的属灵权柄的领导之下，一起来经历神自己要所要做的功。好，那在这边我们也看到摩西我们刚提到说摩西拿神的杖在山顶，这时候呢他并不是自己一个人哦，还有亚伦护耳相伴，所以征战呢是需要伙伴啊，征战是需要伙伴啊。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摩西他是仰望神的权柄。那出埃及记到这边，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说我们看到神的杖就是代表神的能力跟权柄的表征。在这个时候用神的杖，也在这摩西也知道说他也没有过去也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们看到摩西怎么样从一个软弱，说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人，一直到现在他所能依靠的就只有能依靠神神的能力，神的权柄。所以我们也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要怎么样呢？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摩西在这边呢，他并不孤单，他有亚伦、户尔在旁边陪伴。这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都会面对很多不同的征战。有时候攻击，有时候也会突然来到。当然，我们要依靠神，勇敢的来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有时候我们也要面对这个世界的诱惑、罪恶，还有呢，我们的肉体里头的老我，是不是？当然，撒旦也是在与神的儿女也是在就是要抢夺，是不是？那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与神为敌的。所以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时候，我们就还有什么办法帮助我们胜过呢？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回想到说，我们过去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作为，确信神是信实的，他过去怎么样带领我们胜过什么样的这个难关，胜过什么样的征战。同样的，他今天也是一样的带领我们。还有呢，有时候就是弟兄姐妹们像云彩般的见证，就让我们信心再一次的坚固，用我们 就让我们说是的，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我们自己过去，我们只要相信神过去怎么样带领我，他一样带领我们，怎样在弟兄姐妹身上行了大事，我们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的话，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遵行神的话， 不是把信心只是放在眼见，而是把信心放在神的话上，相信神就必须带领，同时也知道说我们是需要伙伴，对不对？我们都需要我们的属灵伙伴来扶持我们，才不会孤单。你知道像教会现在有的三福探访也是做三福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个人，一两个人。我们不管是在前方，不管是在后方，我们真的都是要彼此的互相扶持，来让在前方，不管是做传讲、探访，或是说关怀的，他们有能力，主要是也是跟撒旦征战，是我们要把人心夺回来归给神。所以就从这边我们看到 预备征战，他们愿意听从主命，是才能 来再进入下一阶段呢。面对征战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的警醒祷告。这时候呢，经文也告诉我们说，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所以这边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在这时候呢，结局我们看到第十三节说，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那在这边我们就看到说摩西亚伦上山有户尔支持，所以当这个约书亚在前线作战的时候，后面山上是有人在山顶上头祷告。那摩西举手，以色列人得胜。所以这场战争的策略的特点呢，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民他们的军队是强或者是弱，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军事装备是否能够阻挡这个敌人的军队，亚玛利人的军队，他们胜败是取决于这个摩西，当他双手 举起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民他们就赢了，就得胜了。所以当他手下垂的时候就输了，所以这样的征战很明显的就让我们看到说，是上帝跟亚玛利人 在这一个战争就像当年当上帝跟这个埃及的这个部队征战的一样，过红海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的手指向红海，水就分开，对不对当他的手再举向红海的时候，水就复合。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不是有摩西有能力可以战胜对方，而是上帝的能力借着他的手在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民打仗。最主要是 要让以色列百姓知道，上帝神与他们同在，带领他们，即使在很危急，好像在这种敌兵这种逼迫的交战之际呢，神也让他们可以安稳的经过。但是我们也知道，摩西手有发沉的时候，疲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亚伦在，我们也知道在这时候山下就会有战败的场面出现，但是在这个时候，亚伦跟户尔就很警醒的，他们很知道说是摩西在祷告，在征战，他们一同参与在其中的时候，他们就想尽办法要让摩西的手，你想想看，他说一直到日落的时候，这个一个人的手可以举多久，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就让摩西的手不会下沉就搬着石头让摩西坐下，用左右搀扶摩西的手，摩西的手一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胜利是从神而来，但是摩西真的是需要同伴的支持，就像我们需要同工，我们需要我们的属灵伙伴，需要我们的代祷伙伴，而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斗，是一个团队的侍奉，是一个艰巨的战争。那只有从白天到日落都能同心合意的祷告仰望主，就只有坚持到底，持久恒切的这样仰望神的祷告，才能得胜所以也让我这几天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 当我收到我在在美国这边，在 Dayton， 我还有教会的一个姐妹，她跟其他弟兄姐妹讲说，荣芳跟静美他们是到前线的时候，那我们在后方一定要，我们不能怠惰，一定要为他们祷告。当我看到这个，当我看到他发的这个给弟兄姐妹的这样信息的时候，我心里头也非常的感动，也知道说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有很多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可以勇敢的往前行哈。那事实上，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呢，可能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有时候也会有发沉的手，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啊，一起来扶持啊，双手发沉的弟兄姐妹，让他们也可以一起仰望神，来胜过征战呢？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亚伦，我们也可以是户珥，对不对？啊，那同时我们也要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的属灵长辈，为我们的教牧，为我们的同工来守望祷告，啊，让这个传道的可以专心依靠神，可以传道祈祷为宜，来这样子来补助教会有任何的破口啊。那我们要把这种天上的胜利的这样丰盛呢，带给教会，不仅我们弟兄姐妹蒙福，我们要让我们周围的社区，甚至还有很多，甚至是跟我们不同种族的人，他们也一样可以蒙福啊。那所以我们就承认说，在神面前祷告是承认说我们自己不行，但是我们愿意仰望神的恩典。那我也知道说，我们今年年底会有一个宣教年会，是不是？那我们会请到宣教士在外面啊，在西亚的这宣教士过来，所以我们就当这些整个要进行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也是一个很大的征战，有时候会有阻挠，还有我们也是教会成立要往前行，我们真的是都是要在一起进行祷告，我们会面对征战，但是我们不害怕，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照着他的话在这边彼此同心的一起来祷告，呼求神，呼求神，仰望神。那在第三段经文呢，那就是经过在征战的过程，他们警醒祷告，最后我们看到就说约书亚把这个亚玛利人都杀尽了哈。那这边就我们看到胜过征战呢，叫纪念主的恩典。这段经文就讲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而且呢，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说，他把这个涂抹亚玛利人要把他们的名号涂抹，就说不再纪念他们，要消灭他们，那是他们没有后代，没有再有这个遗留下来的一些文物。但是呢，摩西要用文字神要摩西用文字把这个记录下来，而且要念给约书亚听，好像就是把书放在约书亚的耳朵了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约书亚要继续带领以色列人面临不同的征战，一定要记得，就是也是要提醒约书亚说，是耶和华神替他们征战，所以教导约书亚在这个过程中要谦卑，不要骄傲，同时要记得是神要涂抹亚玛利人是他这个句子是用未完成的时态的那种决心。因为若不这么做的话，这以色列民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安息。OK， 好，那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就是说很多时候其实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再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纪念主的恩典，不是说把荣耀归给自己，也是不断的在提醒是神在做工。那同时呢，叫他们要筑坛，所以这个时候呢，征战得胜后要感恩，要纪念主的恩典。所以当以色列人埋怨还有令神失望的时候呢， 那他们的地名就常常成为一个失败的纪念啊，因为在圣经上头，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读的摩西击磐石出水的那个地方叫做玛撒，就是试探神，或者是米利巴，就是争闹。那但是现在他们胜利了，对不对？名字就是要称颂神。这时候呢，就以这个啊，就以举起神的杖为祭坛的名，就是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旌旗，耶和华是我们的能力，是我们的征战的大元帅。所以这个夸耀是向敌人夸耀，是向敌人得胜夸耀的一个记号。因为我们都知道，旌旗一立起来啊，就是代表就是这一个得胜的记号。所以我们要因我们的救恩夸神，这边诗篇这边讲到，你们要因你的救恩夸神，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常常高举神的旌旗，因为神要为我们成就一切。那今天我们的祭坛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家庭的祭坛？我们用什么方法来记录下来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或神在我们的家里有什么特别的，这种让我们要孩子们也要记得的？你是有文字呢，还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记号吗？是不是一家人在神面前数算神的恩典，纪念神在我们个人我们身上啊，还有我们家庭中所成就的征战，把荣耀归给神，让我们的孩子也可以一起经历到神是我们的啊，神是我们的大元帅呢？那我们家是有一幅我自己用刺绣绣出来的，那是纪念神的恩典。那是我之前在啊做化疗期间呢，就一针，因为没事做，所以化疗期间那个时候就用自己刺绣了一幅画，然后把它框起来，就是要让孩子们也知道，就说神的恩典在我们家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要他们永永远远的记得啊，神是我们的啊。神是我的旌旗，我靠着他夸胜啊。那尤其是像我们在教会呢，当我们教会成立的时候，我们今年啊12月时候会有一个成立的这个庆典。其实我们也是要感恩，我们要足坛纪念，我们要称谢我们的大元帅，他是在这些年间，他是怎么样使用好多从一刚开始几个人，一直到现在。从查经班小小的团契到可以成立教会，若不是神自己兴起弟兄姐妹一起同工，一起兴旺福音，就不会有今天。所以相信神既然在过去这样的带领弟兄姐妹我们走到如今，他也要继续带领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旌旗，他要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行。所以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呢，在利非定的这征战是以色列人啊，他们打胜亚玛力人的第一场征战，我们看到他们预备征战，听从主命，他们面对征战的时候呢，警醒祷告，他们胜过征战之后呢，纪念主恩。所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自己，我们每天也都在面对不同的征战哈。我说是我们私欲，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例外，甚至教会也是如此。那在这时候呢，很重要的，我们要记得我们的征战，我们所面对的征战，就像以弗所书6:12-13这边讲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在彼得前书1:8也这么说。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好征战了吗？既然征战是免不了的，我们就要谨守警醒，依靠神，仰望神，拿起神的杖，神的话，要穿戴神所赋的全副军装，使我们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我们相信说，征战是无法避免的时候，遵行神的话，相信神必定带领。那当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 你是如何面对呢？我们是不是愿意成为一个用膝盖来服侍、来祷告的人啊？以膝盖的服侍啊，这种来祷告、以祷告来服侍的人呢？啊，来帮助扶持我们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的软弱弟兄姐妹，以及教会要推展的各样的事工。那你是否也每天为孩子祷告？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个征战士，每天为孩子们祷告，让他们讨神喜悦，不随波逐流，让他们所言所行都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呢？你是不是也为你的婚姻祷告？当夫妻之间也是会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谦卑的来到神面前，不是改变对方，而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看到自己得罪神的地方，从我们自己先开始改变。那我们也要为教会的扩展、神国度的复兴来祷告，也更要为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来祷告，因为他也面临在前线，也是一样有很大的征战所要面对。因为征战需要的时候，就是需要彼此同心，愿意顺服属灵的权柄。那祷告就是让神做工，让神改变自己，效法基督，也是完成，也借着祷告来完成神的心意。那我们胜过征战，纪念主恩的时候，你有没有得胜的祭坛？我们也知道神要我们完全对付罪，对不对？就像神说 要把这个亚玛利人的名号涂抹一样啊。耶和华神为我们征战的时候，让我们得胜。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得胜，是我们让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举起这个旌旗，耶和华的旌旗，让世世代代来晓得耶和华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将荣耀归给至高神。我们也知道说人的侍奉是短暂的，会过去的。但是耶和华的慈爱与公义，神的供应与同在，却是永远长存。我们不是要让人只是看，不是要让人只认识到这种人短暂的成就，而是要人对这个永生神有一个认识，对他永恒的作为有更大的认识，来回转，来归向他。所以我们要常常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的父神的名来来感谢，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最后就是像我们刚刚唱诗歌里头有讲到哈，那也是就说他必为我们征战，我们要不断的宣告，那唯有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愿神就祝福，让我们常常想念到主的话语，我们听从主的话，我们警醒祷告，我们要纪念主恩，也把神所留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力量，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成为我们世世代代有这样产业的见证。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着我们从这段经文，从出埃及记这个摩西如何带领百姓跟亚玛利人征战这个过程当中，主啊，你亲自对我们说话，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处境，你知道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征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凭眼见，但是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刚强壮胆，因为我们知道征战不在乎我们，而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在你面前的时候，是你为我们征战，你的杖是有权柄有能力的，我们愿意顺服在你面前，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伙伴，能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当他们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扶持他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每个众弟兄姐妹，当我们往前行的时候，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得胜的旌旗，我们因你夸胜， 因为你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